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会从28节读到末了。如果是已经打上来，那我们就请弟兄姐妹轮流着来读，弟兄们先开始，然后姐妹们就一人一男的一节，女的也一节。28节来开始，弟兄们，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想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哪石头打我呢？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见妄的话吗？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一个这么动乱的时代，你让我们今天还可以跟弟兄姐妹面对面的来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还可以在聚会的当中来享受你自己的圣灵要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施恩。主，但愿这个时间照着你自己所应许所赐福的，你在我们的中间来接受我们的敬拜，你也在我们当中藉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晓得怎么样的来听你的话语，并且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力量，在这个时代的生命。主，我们也求你自己胜过讲员还有我们在听的一切的人的软弱和有限，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工作，好叫你的名被我们高举得着荣耀，好叫你的话不被任何的扭曲和隐蔽。主，你在我们的中间来得着你自己该得的，做你自己要做的，好让我们的敬拜歌颂都可以在你的心中得你的喜悦，奉主耶稣的名求。如果我们有注意到近期的一些新闻的话，我们知道现在到处都满了各种非常令人焦急的疫情的消息，但是 我们感谢主的是，到如今我们都还蒙保守。当然我们也常常听见弟兄姐妹会在祷告的过程中纪念到，哪怕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那些有疫情的地方，求主在那里还是施恩怜悯，帮助在那里的一些属主的子民，也叫那些还没信主的人真的心里能够脱离仇敌那一种骄傲顽固的营垒，叫人的心可以来转向主。那我自己常常觉得说，所有的这些灾难都是主临近的脚步，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准备好，该悔改都要悔改，冷淡的应该回转，看看我们到底有多少可以去面见主的时候不至于叫我们羞愧，好让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能够高高兴兴的来迎接主的回来。在最近这段时间，我是照着跟大家一起在约翰福音中来思想主的话语，来思想里边要给我们的那些宝贵的信息。因为我相信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环境，耶稣总是人类唯一的答案，也是我们心目中唯一的依靠。所以在什么时候都好，主都是我们应该来传讲、来宣扬、来思念也来顺服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主说我是好牧人。前一次我们是讲到好牧人为羊舍命，今天我们会开始讲到下一半的地方，是从28节这里开始，主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样感觉的？你有没有想过，主不只来为羊舍命，来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好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和好，好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得蒙主的喜悦。跟着主还说，他不只是为羊舍命，他还要赐给他们永生。这里很肯定的说到，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他在加强这一个思想，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这个应许是那样的确定，那样的美好，让你让我在任何的时候都不必要灰心，都不必要上当。我最近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读圣经，刚好读到了马太福音26:27，那里讲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讲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里被捕，讲到他面对祭司和文士的许多的控告，他面对犹大对他的出卖，面对他的门徒的四散逃跑，彼得的否认主，等等等等，一切的叫人非常难以去相信跟去接受的那一种的事实。但是我们在思考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主的爱极其极其的奇妙。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们不仅仅看见了撒旦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竭尽一切的力量要置耶稣于死地，使用了人间你能想得出来想不出来的最丑陋、最恶毒、最凶残暴的各种的方法，虚假、诡诈，所有的东西都发生在这个过程。但是你看见的是主耶稣对每一个人，包括犹大，卖他的犹大在内，他的爱没有停止过。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爱过于人所能尺度，你想想每一个细节，主耶稣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忍耐，那样的圣洁，他明明知道犹大要出卖他。那天晚上他还特意的用饼浇了醋给犹大，这在当时的风俗是对尊敬的客人的一种待遇。而且你知道犹大假惺惺的来问耶稣说，要卖你的是我吗？主耶稣就对他说，是你啊。其实主耶稣对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是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意思是对他说，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给你机会，只要你能悔改。他带着兵来到花园来抓拿耶稣的时候，他用了一种那么丑陋的行为，他给人的暗号是，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就把他抓紧了。当然我们知道谁能抓住耶稣呢？他用双手创造了宇宙万有，难道他的手有人能挡得住吗？但是耶稣出于爱罪人，他面对一个这么丑陋的叛徒，福音书怎么讲呢？他对犹大还说了一句充满了讽刺的话，他说，犹大，你用亲嘴来卖人子吗？其实那个时候犹大还有机会悔改，他只要知道他是真的是那么丑陋，愿意悔改，他都有机会。甚至主耶稣被定罪以后，犹大还有机会，只要他不去自尽，只要他还肯悔改，都有机会。因为我看圣经的时候发现， 圣经上面说的，量那些在当时赐耶稣的勒盘的兵丁，可能都可以得救。为什么？圣经说他们要仰望他们自己所赐的人。在一个充满了不法的环境里边，一切世界的罪恶都在那里，法官不守法，宗教领袖亵渎神，众叛亲离的情形，主对每一个的人，你记得，都留下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因为他很清楚地说，他上十字架就是为着那些罪人，没有一个罪大到主不能悔改。所以我们说，千万千万不要接受一种思想，以为说神预定一帮人要灭亡，神只预定人得救，靠着耶稣得救。神预定人人要靠耶稣得救，人如果走向灭亡，是他自己决定，自己采取了自己毁灭自己的道路。在这里我看见说，主应许一个极其美好的应许是什么呢？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个事情，就是人喜欢把主的话，把生命之道，把它改变成为一些所谓的规则，所谓的信条，人会发明一样东西，以为这种信可以变成一种机械化的被人自己操控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危险是什么？人可以很热心于一些的规条、做法、见解。原谅我这么说，今天有很多的人把这个得永生永不灭亡，把它当成一条的死的规矩。所以我们动不动跟人讲，你只要一信，你就永远不会沉沦。我们常常跟人讲，那个信好像是一种你自己可以选择一次过就永远都在那里，这是我们的很危险的不完整的思想。主在这里说，我给他们永生，是指着人让主耶稣真正的进入他的心里。他解释过说，凡接待我的，就是把主接到他心里，信他的，他就可以得着永生。而且这个永生是在基督的里面。主用很多次的方法来向人解释这个事实。他后来用过葡萄树的比方跟人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你们里面，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浅显也很实际的例证。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不是一种机械化的关系。今天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曾经有一次觉知过，所以呢，他可以认自己的照常，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主却接着很多的话给我们指明的是， 你一旦把主耶稣接在你的里边，会发生什么呢？他的永生在你的里边，就是他的自己，他接着赐下来的圣灵，在凡事上会教导你，教导我。你每一天的生活中，你要活在这一个与主的关系当中，你不是维持在一些的规条当中。我觉得这个不怕经常互相提醒的，因为你读圣经，你发现人有一个难处，很难的事情常常发生。主耶稣的时代，那些迫害耶稣的人是什么人？是宗教热心分子，是对圣经很熟悉的人。他们有很多规矩，他们认为守规矩就是好信徒，但是他们没有生命的感觉，没有生命的表现。同样今天，原谅我说，很多基督徒自己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你在生活中真的让主在你里边活吗？你是跟主保持一种很活泼新鲜的关系吗？信仰的真谛是在于主那个真实的生命关系，不是你守住了一些规矩。守住一些规矩其实真的很危险，有时候我们走向相反的方向去。保罗没信主以前，他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宗教分子，但是你记得他怎么办呢？他认为迫害基督徒就是侍奉神。主耶稣也警告过他的门徒，有一天有些人以为杀害你们就是侍奉神。因为什么？因为有一般的人，他们要的是宗教规矩，他们要的不是发现天天住在基督里边那个生命的真实。我为什么觉得这些话不怕重复讲呢？因为我担心说，我们今天有太多基督徒被这种所谓的教条所捆绑，我们甚至很愚昧的在坚守一些所谓外边的做法。其实主耶稣来到以后，一直给我们看见四福音书在新约的所有教导里边，一直给我们看见主来是关于一个新的生命，是这个生命能不能在你我身上天天的让我们跟他有一种这么活泼的关系。所以等到年老的约翰晚年的时候，他用很简单的话这么说：人有了耶稣就有生命，人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这个生命真的是永生的生命，没有人能够夺走。这个生命是每天新鲜的，让主在你里边活出来。所以在整个救恩的过程，我们看见是主的恩典来寻找拯救了我们，仍然是主的爱在每天来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被撇下。我们可以有过许多的失败，但是你要记得的是，你随时可以回到主面前的。彼得也跌倒得很厉害，但是彼得有一个蒙恩的地方，他随时回到主那里去。他回到主那里，他就能够得着赦免，他就能够得着生命，他就重新的让主在他身上彰显他自己的恩典和能力。实在说起来， 每一个蒙恩的罪人都会清楚地发现一个事实，是不是因为你有多好，更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能力，也不是在乎你能为主做些什么，最重要的点是你能不能谦卑下来对主说，我需要你，离开你我就啥都不能。一个有主在他生命中的人，他就真的是可以活得非常非常的轻松，没有那么多的重担，没有那么多的忧虑。当然有主在他里边的人，他也不敢去轻易的犯罪背叛，因为主在他里边会凡事的来教导他。主自己说，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没有人能够从主的手中夺去他的羊。所以我想跟你跟我互相的用这些话来鼓励，是什么？不管你曾经或者现在怎样的失败，怎样的觉得自己不行，但是你记得主有怜悯，主有慈爱，主从来没有说等到你行了我就救你，主是对你说，照你的本相，你到主这里来，主要在你的身上彰显他的恩典，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慈爱。同时我们也知道，主他不止就爱我们到底，在平时的生活中他是住在我们里面。新约一再的强调，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如果住在主的里边，你们就会照主的心意去生活，我们就有另一番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就会过一个人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在你里边你却很安稳的生活。刚才说到，就好像那个葡萄树的比方一样，主说你们要常住在我里边，我们就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边。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很稀奇，常常自己活得很辛苦之外，好像不知道主在哪里，好像摸不着。这是说明我们远离了主。我要再三再三的跟你互相的提醒，整个信仰在乎一种生命的关系，在乎你能不能每一天随时的随地的能够对主说，在你这里真好。或者你要常常的面来到主的面前，没有罪恶的间隔，如果有不是说没路，你要马上在主面前悔改。主是信实的，必赦免 你我的罪。我们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被仇敌欺骗，以为说主不再爱我了，主不再怜悯我，我就自暴自弃，然后甚至那个结局是什么呢？就跟犹大做的一模一样。你离开了主，你就是离开了生命的保障，你离开了主，你哪来的力量？你离开了主，你哪来的生命和平安？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一定要回来接我们，接我们是跟他永远的在一起。所以世人害怕末日来到，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审判。基督徒不害怕末日来到，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得奖赏的时候到了。这位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就后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主属基督的，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是很确实的，就是主如果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这是我们向他所存的坦然无惧的盼望。主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会像他一样，有他那样的性格，有他那样的生活形象，有他那样的甜美仁爱清洁，是因为主已经把他给了我们，他自己一定要在我们里边成形。主说到我以复原为义，那犹太人就拿起石头来又要打他。这里有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就是犹太人一面的对耶稣说，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告诉我们你是谁呢？你如果是基督，你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每一章里边，正如约翰记载下福音书的时候他说过，他记载这整个的约翰福音只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就是要叫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叫我们可以因为信他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在每件事情的背后，主一定很清楚地宣明他是谁。但是犹太人不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心中有一种成见，他们要的是我自己想象中那个东西必须被印证是对的。所以当主耶稣行完一个神迹的时候，虽然那个受恩典的人明明能告诉他们，从来没见过人能行这样的事，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怎么能这么做呢？然后旁边的人怎么说呢？旁边的人说，他不是从神来，他不守安息日。你看见这个危险吗？主明明的做事，也明明的说明，但是他们真的是听不进去。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发现有些人也是这样，他心中有一个自己的定义，然后他的祷告是，神如果是真的恩待我，他必须会照我的意思来成就。其实我们常常忘了一个主次的问题，被颠倒过来的问题。 每一次我们到主面前来祷告来祈求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的不是我的意思要被成就，我的要求要被达到。有时候主很怜悯，也的的确确给你所求的，给你也的的确确能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恩典的作为。但是在我们心中必须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就是当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你要记得必须有一个十分十分谦卑敬畏的心。你不是来使唤你的仆人，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而是你准备好把自己交给这一位知道一切掌管万有的又拯救你爱你的主宰，深信他对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一定是对你好的，不会是坏的。哪怕你当初接过手来的时候你觉得你不太喜欢，但是有很多的事你会发现啊，今天不知道的事到后来就明白，后来就会发现哇，原来是神这么奇妙的智慧。因为都是照着你我的意思来主来成就很多事的时候，你会知道每一个人就会变得越过越自私，越过越骄傲，越过越肆无忌惮。当犹太人来问耶稣说，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他们说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为着信呢？不是。因为我们看见当主回答他们的时候，他们马上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说这个人说亵渎的话，他明明是人，为什么要说他是神呢？为什么要说他是神的儿子呢？但是你读圣经你也发现这些人拿起石头，但是他们没办法扔出去，这些人想抓拿耶稣，但是耶稣直接就走过去。时候主耶稣的时候没到，谁想动他都动不得。主耶稣没有跟他们说，没有告诉他们说他是基督。当他在第四章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道以后，就很清楚地问对他说，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我们知道基督要来，他如果来了他就会把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非常清楚地跟他说，现在在跟你说话的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就信服了，他不止信服了，他还去把全村的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得救恩。全村的人留耶稣做了两天以后，他们对耶稣说什么话？我们现在信你，不是因为听见那个妇人对我们说的话了，是因着我们亲自的听见你对我们说话，而且我们明白了，你就是基督。所以对于那些信的人，要明白主耶稣是极其的简单，极其的容易。那个先决条件，我觉得主的救恩常常一个很简单但是对很多人很难的条件，就是人必须谦卑。不管你没信主之前，你如果是一个伟大自以为伟大的人，很有成功的人，很有地位的人，很有才华的人，你不容易放下你的身段。因为我们的老祖宗遗传下来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不自己 就是自己的主宰呢？但是主的救恩就是预备给那些贫穷，不仅仅是说他外边的贫穷，是心灵里边知道自己没有的人。同样一个基督徒蒙恩以后，在主面前的前进跟被主更多的向他彰显的事实，也是根据这一个同样的原则，就是他能持续的谦卑在主的面前，因为他明白一样东西，就是离开主其实就什么都不行。彼得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他当初能够自己对所有的十二个其他的门徒，他觉得他出众，他觉得说我真的心里为主死我都愿意，他也的的确确是这样想。但是他经过跌倒以后，主在问他说，你还爱我吗？彼得不敢那样打着胸脯说，我随时准备好为你两肋插刀，插刀。他反而非常惭愧的对主说，主你知道。知道什么？不是说他不爱主，他说你知道我里边对你真的是有感情，愿意爱你。但是他言外之意是什么呢？有用吗？你如果不帮助我，我能守得住吗？我能站住的一天都是你的恩典。当他一旦明白自己不行的时候，主可以用他成就很大的事。保罗也是，他本来以为自己什么都行，后来他慢慢被主做到一个地步，在过程的当中他就发现一件事，他说，我以前以为对我有益的东西，在我信主以后才发现都是粪土。我以为我比人热心，我以为我多进食，我以为我多祷告，我以为我对圣经的理解很多，其实都没什么意思。我不是跟你说你不要读圣经，你需要读圣经，但是你要知道整个圣经的内涵如果不能把你引到耶稣那里去，而是把你引到知识的讲究里边去，你很危险。保罗越服侍到晚年的时候，他就越发现一个事实，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因为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像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会说，保罗你错了，你太伟大了，新约圣经你拿了13本啊。那保罗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不变的规律，蒙恩的规律，人会越过越谦卑自己，越过越知道自己不行，那么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活着不再是我，也不能靠我，是主在我里边活，在我里边扶持我，在我里边帮助我。主赐给我们永生，主不是赐给我们一个教条，主赐给我们一个永生，主愿意这个永生在我们里边能够像活水一样每天可以涌流。主赐给我们一个永生，我们永不灭亡，让我们在失望灰心跌倒的时候，我们记得说，不是绝路，主还能把你再恢复过来。在主的里边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 所以我盼望这些美好的话语，主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互相鼓舞。没有一个弟兄或者没有一个姐妹他太糟糕了，跌倒了，失败了，到无可救药，不可能。你要记得说，主不愿意失去一个他的羊，他说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夺走他的羊。你我是主的羊，我的弟兄姐妹也是主的羊，我们都必须互相的劝勉，互相的爱惜，也互相的鼓励。不是叫他去做什么，而是教他，包括你自己，回到主的里边，在他那里有永生。信靠他的人永不灭亡，是因着他保守我们，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中夺去他的羊。所以今天我想就这样把第十章都结束了。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不只为羊舍命，好牧人还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也是在基督自己的里边，这个永生不是等到你死后去天堂在哪，在今天你就得着，而且在今天你就应该让他活在你每天的生活中。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为我们舍命，也是你赐给我们永生，是你保守我们永不灭亡，是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和盼望。主，只要你不放手，我们还害怕什么？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任何时刻因着有你，我们就能够有平安，因着有你我们就能够有稳定，因为知道在我们里边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谢谢主每天的眷顾，也求主保守我们，记得常常住在你的里边，而不是活在自己的里边，以你的心为心，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追求为目标。我们仰望主，圣灵天天的来扶持教导我们，走在你喜悦的路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